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我们知道维省新生会呢，现在是在维州的范围，墨尔本的范围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去照顾这些临终的患者。我们今天还是请到了维省新生会的成员 Frida，Frida 你好。
哎，你好，
贝宇。嗯，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维省新生会的这个项目？
我们维省新会这个新项目呢，叫末期患者的辅助支援项目。
嗯，
那么它主要是由维省那个政府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就是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支持的。
嗯，
那么这个项目是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主要是为居住在墨尔本地区，就是市区，在家接受关怀照顾的那个末期华人患者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啊，当然不仅仅是患者了，就是家属或者是家人，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帮助的。一来是减轻这个家人和照顾者的一些照顾上的压力，
嗯，
第二个也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能帮助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可以有所安慰吧。我们这个服务主要是有那个经过培训的会说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的义工提供。
那对于志愿者的话，您这边的志愿者是一定接受过医疗培训或者有医疗知识专业的人士吗？还是说有其他的要求？
嗯，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团队还是各类的人士都有的。
嗯，
比如说是辅导员或者是社工背景的，也有一些是护士背景的，那么也有一些是
理疗师
背景，那么同时也会有一些就是可能他们不是医疗背景的志愿者，比如说只是普通的一个男士，但是呢他可能很会整理花园，那么他也会成为我们志愿者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他加入之前呢，会给他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让他知道可能会经历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注意事项。那么他们不是从医疗背景出身的一些志愿者呢，就可以到患者的家里面帮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除除草啊，整理一下花园，这样子一些不涉及医疗方面的一些帮助。
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志愿者有可能会去这些临终患者的家里去帮忙做一些家务啊，除草呀。所以我想知道，就是您这边的这个服务呢，跟很多比如说临终患者做临终关怀的这些护士等等，以及政府提供的一些项目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比如说临终关怀，他们的护士他们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嗯，
那么可能他们注重的更多的是医疗方面的帮助，比如说药物呀，或者是如果你是使用呼吸机的话，他可能会在那方面更专业一些。但是我们的志愿者的话，就是不会提供个人护理啊，或者是临床护理这一类的帮助，因为他们就算是自己本身是有专业背景出身，但是毕竟这些的话还是留给
专业医疗人士，
在岗的专业医疗人士去进行。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填补一些空缺，就是在他已有的服务之上，如果还需要一些什么额外的帮助，那么我们就是会有志愿者来提供这一方面。
嗯，能跟大家举个例子吗？这个空缺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是被确诊为末期的一个癌症，但是呢他可能刚回到家，但是他年纪呢可能也没有达到65岁，也就是但是不符合我的养老服务的那个项目那个计划。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计划的话，你填表啊排上去也可能要很久才可以下来，那可能他暂时也没有去申请那个 NDIS， 就是残疾人保障计划。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他可能家里照顾者照顾他的话就任务比较重，因为如果他是情况特别不好了，那么照顾者可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照顾者还有患者的负担其实是很大的。一来的话，患者可能会觉得我生病了，然后给家庭带来这么大的压力，心理上面也会有一些很大的压力。那么作为照顾者来说，他也不希望说患者在生病之后得不到他有的照顾，得不到家人的关怀，那么他也会尽心尽力的去照顾他。那么其实家庭里面的那个气氛还有家庭成员其实压力是很大的。那么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志愿者就可以过去提供一些简单的帮助啊，比如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照顾者可以跟患者有多一点时间聊聊天，照顾者也可以趁这个时间，就是我们义工在家的时间，他可以出去买点菜啊，或者是走远一点，或者是出去稍微跑个步什么的，做做瑜伽，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
放松
一
下。
对，
这个项目从7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也有一定时间了，现在所收到的成效或者所收到的一些反馈看来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我们没有收到这个政府的资助之前，我们机构其实也一直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因为一直都是 我们志愿者自己提供嘛，就没有政府的这个资金上的补助。但是今年就是因为有了政府资金上的补助，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资源去招更多的志愿者，然后给志愿者进行更好的一个培训。那么从七月份开始的话，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着手就是招聘更多的志愿者，然后给他们做那上岗前培训，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让华人社区知道我们有这个服务存在，然后希望真正需要的家庭呢可以跟我们联络，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
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啊，尤其是在华人社区里面传播这样的爱心，帮助这些临终的患者。但我想知道的就是，志愿者经常性的去帮助一个家庭的话，他肯定会跟患者也建立一种关系，也建立一种联系，甚至是有情感上的这种联系。那在临终患者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志愿者会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们也是有遇到志愿者是，比如说他帮助这个家庭有半年了，然后半年之后突然间那个患者就去世了，就是其实志愿者也知道他慢慢的也是会离世的。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两天培训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跟志愿者说过，就是说这种情况会发生，然后我们也会在他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之前呢问他是不是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如果他们是自己知道可能自己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就会说，哦，那你不如可以看一看，尝试一下，如果觉得不行，我们就给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紧迫的情况，没有那么差的患者先让他去尝试一下了。我们同时在培训的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志愿者去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一定要回来跟我们的社工跟我们的辅导员来聊这件事情，不要自己一个人收在心里面，因为我们也是知道这样是很辛苦的，特别是你跟认识一个人很久之后，然后双方都建立了一种像朋友呀或者是很好的朋友的一种关系的话，其实一个人离世对志愿者的心理上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就是好像你失去了一位很亲爱的朋友一样。所以我们就会跟志愿者说，你一定要回来跟我们聊聊，然后如果你需要休息然后还是怎么样，我们看看自己机构里面会给志愿者提供
心理
上的辅导
咨询，是吗？
对对。
看据台湾的一个研究机构发现呢，其实这些临终的患者的心理上生理上其实都遭受了重创，而且有时候甚至会有这种轻生的想法，因为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变化了，或者可能给家人带来一些负担。那其实照顾临终的老人从这个方面来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暂时的话就是我们团队里面还没有怎么遇到就是说想轻生的患者。我们接触到的患者的话，大部分就是因为知道自己患病或者是情况特别差的时候呢，他心里会有很大的压力，那是肯定的，会焦虑啊，然后也会有很多担心，特别是当确诊比较晚的时候，一查出来已经是恶性的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是心里没有做好准备。那么我们遇到的情况大多数就是心理压力很大，很焦虑，然后很担忧，更多的是希望可以通过治疗的身体情况能有起色，另外就是希望多一点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可能突然间查出来患了特别晚期的癌症，可能或者扩散了怎么样，那么他们这时候就会觉得，哦，我的一生才刚刚到了这里，我还没有经历我该经历的。然后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这一生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在给志愿者做培训的时候就说你可以去帮他寻找一下他这一生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有意义，只是可能患者在当下觉得没有什么。就比如说一个中年的一个女士，她就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其实都没做什么，她也养大了很多小孩儿。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或者是作为一个妻子，你已经为了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么其实也是你人生中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而对家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会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寄托，告诉他们其实并不是说我这一辈子人还没有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你仔细去回顾一下，生命中还是有很多小的事情，虽然对你来说可能是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你身边的人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会有一种寂寞感啊，或者说会走入一种死胡同，当旁边有一个人来提点他的时候，让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反而觉得哎，我这一生走过来并不是碌碌而为，反而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在整理相册的时候，看到把子女从那么小的一个襁褓中的一个小婴儿，然后一直拉扯到现在可能已经自己也成家了，然后也有了自己的小孩，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对，
我们的志愿者是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跟他们一起去回顾生命中一些很美好的事情，特别是在他们特别焦虑然后特别难过悲伤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些温馨的一些时刻吧。
志愿者的纽带会不会随着临终老人的离世跟这个家庭就断开了呢？
这个主要还是看这个家庭还有照顾者的一些需要了。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社工会先上门做一个评估，然后看一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患者离世之后，可能志愿者也会帮忙处理一些葬礼啊上面的一些事务，比如说需要人搭把手打电话呀，或者是联系什么人，可能我们志愿者也会帮忙。那么在他去世了之后，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照顾者，原来的照顾者在患者去世之后，他还是会跟我们的那个志愿者保持联系，但是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志愿者能帮他的已经不是太多了，因为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个月，他又有自己新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机构都在这儿，然后我们机构里面的人也永远都在这里，如果他随时想过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就当是个
朋友至今
朋友，对，他也是非常欢迎的。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有这种一对一的去家里面的服务，我们同时也是有患者康乐小组啊，或者是患者照顾者的一个互助小组。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患者还有照顾者是可以一起互相支持的。
嗯，陪伴家属走完他可能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毕竟他失去了一个亲人嘛。
其实患者可能是刚刚来到这边，对这边也是不太清楚，然后突然间诊断出是患了那个晚期的癌症，情况就是下降的特别厉害。那么其实他们心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是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清楚的。就比如说他知道自己可能时间不长，但是呢因为对于澳洲这边的这个环境很陌生，家里人就会特别焦虑，然后也不知道该不该跟这个患者谈论死亡啊或者是葬礼一些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临终关怀的工作者的话，可能就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可能是先会跟患者聊一聊，看看他对自己的情况知道多少，然后再跟照顾者聊一聊，看看照顾者有一些什么想法，或者是他的情绪是怎么样。我也遇到就是患者他自己知道自己患病蛮久了，但是一直没有跟家里人说过，
就隐瞒这个病情，
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差了，但是呢他在他临终之前都没有机会亲口跟父母说他病情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家人来说，等他们知道他这个病的时候，其实是他已经去世了，那么其实对于家里人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打击，因为家里人从来都不知道你生病了，在你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家里人也没有机会照顾你，留给家人更多的是愧疚，因为家里人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大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
等于说是好心办坏事吧，一开始不想去打扰家人，不想因为自己拖累了家人，但反倒给家人留下了很多遗憾。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就是说这边跟我们说啊，我自己知道自己是癌症，但是呢你不要跟我家里人说，他们不知道。然后家里人那边可能就说哦，我们知道他情况不太好了，可能他时间不太长，但是你也不要跟他讲。就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
两边都知道，
两边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想提，都觉得对方可能不知道。
那您这边是不能提的是吧？
如果是患者让我们去跟照顾者讲，他授权给我们了，我们就会去说，如果他不授权我们就不讲。
就听说中国的一些患者对西方的这些医疗理念上出现了一定的误解是吗？
嗯，因为我也是经历过一个案例的话，就是比如说华人的家里人或者是照顾者会跟医院说你怎么不抢救他，不一直给他治疗。但是可能是因为华人的这个理念和西方的理念会有一些不同。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华人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抢救那个患者或者病者到最后生命的最后一刻，而西方的这边文化可能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终结的时候可以死得有尊严，而且是无痛苦的死去。 就是可能因为有文化上的差异或者是个人观念上的差异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在医院接受的其实已经是 pet care 的一些 treatment， 就是减轻疼痛的一些治疗，但是可能家属和患者都以为哦，这个治疗是可以打败我身体里面的一些癌细胞，然后可以让我好起来，可能在这个观念上或者是认识上会有一些偏差。当突然间有一天医生跟他说哦，我们已经没有更多有效的治疗给你的时候，他会觉得啊，怎么会突然间这样子。其实他可能不理解他前面可能经历的这几个月的治疗一直都是临终关怀的一个治疗，只是帮他减轻疼痛，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他完全康复的一个治疗。
是不是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时候一些家庭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比如说他们家里的某一个成员是临终患者的这么一个消息。
是的，同时有一些家里人也不希望他们去临终关怀的那些机构去接受治疗，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进去了，首先是可能是一种不太好的征兆，第二个呢，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话可能就是可以治好的。其实有一些人不知道医院里面也是有 palliative care 的临终关怀的这个科室的，所以他们在里面接受其实也是临终关怀的一种治疗，并不是一个可以把你治愈好的一个治疗。有的时候医生突然间跟他说没有这个更好的治疗方案的时候就会变得很突然，因为他们之前一直都是希望是可以治好的，但是突然间没有治疗了就会觉得啊，完全没有希望了。
好嘞，非常感谢 Frida 今天接受到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您这个帮助临终患者的项目能够一直做下去，帮助更多在澳洲的华人家庭，也希望您这边志愿者的团队能够越来越加壮大。非常感谢您。
好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